我们再复习一下整本书的结构啊，第一条线是从前言之后，第五节就开始了哈，讲到神是光啊，然后在神光中行的四个条件，离弃罪恶，遵行主道，不爱这个世界，然后呢，保守我们在主里的信心啊，然后他再来一遍啊，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角度再讲一遍啊，神是我们的父。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犯罪，我们遵行主道，彼此相爱，啊，分辨世上这些邪恶的灵啊，这是我们上周讲的哈，然后呢，活出从神而生的，从神所领受来的那种爱的样式哈，这个爱是跟其他世间的爱、友情、亲情、爱情哈都是不同的啊，这是神特有的一种爱哈。那这一段从四章七节开始讲爱呢，一直讲到今天我们要读的哈五章第四节。一会儿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哈，这个爱这个字是反复出现的哈。那到了五章五节之后呢，就开始讲到保守信心啊，这个又是跟前面对照的哈。啊，神给我们各方面的充足的见证，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也讲哈，多方面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哈，只要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用信心去接受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圣经啊，耶稣所做的事情啊，使徒约翰的见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等等等等啊，让人无可推诿。你只要愿意用心去体会啊，用心用眼睛去看，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证据啊，都可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赎啊。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读的啊。那之后呢，就是下一次结尾14节到21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段一段来读哈。我们先读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哈，这一段呢特别讲到爱的事情哈。
凡信耶稣的，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的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都若爱神，就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好，谢谢徐弟兄哈。那这一段话是紧接着四章最后两句哈，四章的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把爱弟兄与爱神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哈。那我们说我们爱神是从什么地方着手的呢？表现出来的呢，是从爱你周围的人啊，从爱弟兄开始啊。那你爱弟兄的时候呢，你对上帝的爱呢，也就被验证出来哈。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所受的命令。所以接下来五章第一节哈，就继续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这句话不是新的哈，前面第四章已经讲过了哈。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而生的啊，是神的儿女。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句话也是重复，重复这个四章20节和21节的内容啊。爱神和爱人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这是有时候约翰所写的经文哈，不大容易分段，因为他是好像在反复的哈，围绕着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哈，反复在重复同样一件事情哈。而且它是一环套一环哈，不过讲的意思呢，我们都听得懂哈。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还是在讲这件事情。再加上第三节哈，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他最后加了这样一句，神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的诫命，这个诫命呢？是只要我们愿意，是可以做到的哈。神也给我们预备了充足的恩典能力啊，他教我们怎么去爱，他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啊，给我们这个圣灵里面的能力，让我们活出这种爱啊。所以一直到第三节哈，这都是围绕着这个 爱神爱人啊来讲的哈、啊。那到了第四节第五节，他就有讲到这个得胜的事情哈、啊。那感谢主，我们上周读过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之后啊，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去数算哈、啊，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哈、啊。后来，Sylvia 姊妹和华梅弟兄都有在群组里面跟我们分享哈、啊，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所体会到的啊，神如何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啊，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哈、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呢，她写了一段话啊，分享给我看。感谢主啊，她刚刚信主时间不久，但是呢，她已经体会到了。她说这个之所以愿意跟大家在一起，就是感受到我们当中这种的从神而来的爱哈、啊。所以我请这个雅茹姊妹，今天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讲讲你的感受和体会。
好吧，就是当上次咱们学到那个数算那个爱的恩典的时候吧，当时我就想到，我当时虽然没有想的那么清楚，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当学到数算基督里的爱时吧，我应该把这些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呢，不把这些爱数算出来，我觉得我会自责的，我也对不起这个主所赐予我的这么好的属灵同伴。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些，我就简单说说吧。我就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在基督里边兄弟姐妹的这种爱所引领，一直引领吧，让我跟随主的脚步走到现在的人之一。起初吧，就是大家那种无私的爱就勾起了我好多好奇心，我就心里琢磨，就是大家对我这么有耐心和有爱心，他们用心何在呢？我就是怀有一种猜疑的心理啊。但是后来我就慢慢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比如说就是这个 Jennifer 姐妹啊，就是从我刚开始进入 2.0 幸福小组的时候呢，就说她都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了。然后从此每天呢，他就给我推送经文，每天啊，我所说的是每天，他是每天就从一句一句的让我从经文从一句一句的认识主耶稣。当时我还并没太在意呀、啊，因为那他推送那些经文，我真的是可以说不太懂。但是呢，我也去认真去看了，不管懂与不懂，我都认真去看了。就是我就想到的啥，就当时不管我的态度如何呀，积极呀，或者是怠慢呢，他从都没有间断过，每天都给我推送一段经文，一句话呀，或者是基本上一句话一段经文，就是这样，我的心就是这样的慢慢被软化了，被他的爱所软化，真是感谢主。再一个后来呢，就是妹，她也是能够帮助我，就是能够尽早的认识神，她一直坚持我。坚持陪我读圣经，一直到现在还在陪我读圣经。从刚开始就是我不真是不明白神的话语，到后来呢，慢慢我就从中体会到了，明白一些了，从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喜乐感，确实是感到像刚才所说，我从中得到了喜足，满足于喜乐。但还有一件就是最温暖的事情，就是说。有一天傍晚，妹那个她特意为我送来了十多本笔记本，啊，这真的是我意想不到的。她给我送这些笔记本的目的就是教我怎么样去抄圣经，把圣经中的经典来写出来，然后怎么样去记笔记，就是比如正查经的时候怎么样去记笔记。就她的这每天所做的事情和她所付出的这个行动，真是确实是对于我来说真是暖暖的。真是感动到我从中真是体会到那种无私的爱了。再一个我要说就是，哎呀，感谢牧师和师母，你说你们同时为了能够把这最好的福音传扬给我，就是利用百忙之余的时间还来探访我，而且最让我暖到的就是还为我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师母亲手为我包的饺子，这真是家的味道，真是让我从中感到了莫大的福分吧，荣幸与福分。我要说的就是，再要说就是这兄弟姐妹这种爱呀，就是如同那个，我当时就想到这样一块，就如同那个射击手 命中了靶心一样，就是说给了我所需要，我内心所最需要最渴望的东西吧。嗯，我现在真是明白了，就是大家对我所付出的真是像在约翰一书里边所学到的，真是神的光神的爱住在你们里面，也是我的福分，借着你们所彰显的这种光与爱，让我得到了这么上好的福音，就是更是基督里这种爱吧，让我的生活慢慢的有所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我虽然经过半年多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在慢慢改变了。我所说的改变就是说，让我不再为明天的事情更多的去忧虑。嗯，我也放下，我真学会了放下，我学会了把这个重担交给主。我现在这么想，真是这样想。我也学会了依靠，也学会了相信。我相信主所说的话，就是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相信这句话。我现在每天就是觉得，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觉得比较充实，也比较喜乐。嗯，虽然我读的不太懂，理解的不那么深刻，但是我，抱有这样的态度：我读懂了呢，我就去感恩；我读不懂呢，我就顺服。我对顺服这个词现在有所理解。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就跟着主的脚步，跟着大家，我就慢慢的往下走下去，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很感谢主。再一个，我就想要说的就是说，那个我也非常感恩在幸福列车小组上我所遇到这些兄弟姐妹们。嗯，我现在可以说，其实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因为原来我根本没有接触到，教会这些事情，我没有接触到，就是从幸福 2.0 开始呢，我就是认识了这些兄弟姐妹。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也努力把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拉到这个幸福小组的 3.0 上。我也要把这最好的福音传给大家。从我身上所得到的这点喜乐满足感，我也分享给他们吧。感谢主。以上就是我这么一点小小的分享，谢谢。
好呀，谢谢雅茹的见证哈，这个太好了哈，这就是约翰讲的哈，当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别人就会认出来啊，我们是属于神的了啊。那除了刚才雅茹提到的这些同工的名字之外哈，还有很多，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雅茹祷告。在幸福小组期间哈，
谢谢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教会的是林牧师他们教会的，
对，
你的以前的朋友哈，带你来教会哈，真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是神的恩典，你看，
确实
不同的人，
感觉到了，
感谢主哈。那也很巧哈，在后来我们聚会的时候发觉我们是老乡啊，都是从黑龙江来的哈。所以呢，
同一个地方出来，
我们就吃饺子呀，而且，刚才雅茹说我们有家乡的味道，我们也感受到，雅茹带给我们的家乡的味道哈，给我们做那个东北的那个皮冻，哇，我还记得，做的很好吃哈，感谢主哈，这就是在神家里面，当我们爱神，从神生的哈，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啊！当我们切切实实的哈，彼此活出这种爱的时候啊，这个见证，这个光就发出来了啊！感谢主，好，这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那接下来他就讲这个得胜啊，从神生的。那这个呢，我们一会儿会结合这个启示录里的经文讲的得胜者啊，什么样的人是得胜的人啊？那得胜的人。会得到神什么样的奖赏哈？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哈。
好，5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第六节开始，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好，谢谢欣欣哈。所以前面这两句哈，这个从凡从神生的哈，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大的段落是讲到作为神儿女啊活出的这个样式啊，远离罪恶，遵行主道，彼此相爱，识别这个真伪的这个灵。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胜过世界啊，这个是用现在时的哈，这不是将来才胜过世界，而是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啊。这是讲到我们得救的地位啊，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得胜的，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啊，胜过律法的那个辖制啊。只要我们借着相信和洗礼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跟基督一起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他是讲这个得胜的地位啊，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咯，他就是从神生的咯，所以就支取了啊耶稣基督这个得胜啊。所以得胜的地位和得胜的经历是两回事啊，就像我们因信称义一样，当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被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但是呢得救之后我们还要走成圣的道路啊，那是我们得胜的经历啊，要不断的支取经历，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引诱，胜过魔鬼的这个攻击哈。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有一点的不同啊，得胜的地位与得胜的这个经历。那胜过世界的是谁？他再重复一遍，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啊，我们都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哈，我们是靠这一点重生的。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我们就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是从地位上来讲啊，这件事是不会变的了。你只要在基督里啊，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哈，会与基督永远的同在，那就是一个得胜的地位啊。这是我们围绕这些思考的问题，谁是得胜者啊？这里的得胜者与启示录二章到三章里得胜者是同一批人吗？启示录的二章三章里面，耶稣借着使者向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啊，在每封信的结尾都会讲这句话，得胜的他要如何如何啊，得胜的他会如何如何啊。那实际上从得胜的地位上来讲呢，那这两段的经文是指着同一类人，就是凡是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啊，重生得救的人就有了这个得胜的地位啊。我们可以对照这个他在启示录里面应许得胜者所得到的哈，我们体会一下哈，我们一句的一句来读啊。小谢帮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听，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果的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将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的人，进入到永恒，进入到新耶路撒冷的人啊，会有一批人能吃到生命树的果子，然后有一批人吃不到吗？不会的啊，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吃到最终神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啊。当初是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有两棵树的啊，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人犯罪以后就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啊！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更糟了啊！带着罪，带着这个病，带着这个败坏，却依然要永远活着，这是更痛苦的哈！所以神的恩典不让犯罪的人吃到那个生命树， 是将来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回来之后，等到那个时候再吃啊。你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啊，是一个啊这个与神同止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持续下去啊，借着生命树的果子可以永远活着，那才是祝福，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将来在永恒当中都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啊。所以这不是给特别的某些人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得胜者，就是因信得救得永生的人。好，我们再读第二封信里面讲的哈，二章十一节啊，请小丽帮我们读一下。
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啊？我们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对不对？那身体的死亡之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啊，只要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啊，我们时候到了，我们都会经历第一次的死。但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又叫灭亡，不叫死亡啊，所以死亡和灭亡是不同的哈。灭亡是指那个第二次的死，是被投到硫磺火湖里面那个死啊。所以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这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从得胜，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他已经替我们尝了死的滋味。我们只要重生得救，我们就不会，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人会尝第二次死的这个味道。所以这是明显的，是讲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读下去，其实每个应许都是这样的。
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谢谢。请远梅来读一下二章二十六节。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去制服列国。他必用那个铁杖，血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啊。我又要把成身赐给他。
得胜的哈，这个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一同作王的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哈作王。那他又加上一个，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哈，就说这个权柄，当我们遵行主哈，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支取天上的权柄啊。所以从经历上来讲啊，这个在地上你是可以有这种经历的，但是从地位上来讲哈，将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会经历到这一些哈。但是在地上啊，只有那些只是来懂得依靠神啊，支取他的这个恩典的人才能够经历得到哈。好，三章五节。
启示录 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如果人的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掉，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人是他的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就会落在永远的审判当中，对不对？什么样的人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会承认他呢？我们刚刚读过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啊，这个我们在人前承认他名的，你愿意这个相信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接受洗礼，在众人面前宣告啊，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与他同死同埋葬头复活哈，这是指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他们的名字都会记在生命册上，那最后呢，神都会承认他们的名啊。所以这样读下来，你看到哈，这是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好，三章十二节。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
三章二十一节，请 Brother Alex 来读一下好吗？
得胜的，我有其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的牛性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与他同坐一般。
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尊贵的地位。我们是做王的啊！今天在地上呢，接受主的预备和训练，做王子、做公主啊！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呢，与他一同掌权哈、啊。所以从地位上来讲，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个后面讲的七个哈、啊，至少七方面的神要给我们的赐福和奖赏哈。这个让我们更加的感谢神啊，更加的能够appreciate 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主里面拥有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这个赐福哈、啊。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他也讲我们这个地位，重生得救的人的地位哈、啊。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啊，是指属魔鬼那些人哈、啊，世界的人哈。啊，我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哈，这是一个过去式。英文有些英文版本是翻译成这个完成式，已经完成的事情哈。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哈。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是知道神在我们里面这一位大过这个世界上的啊，所以我们已经得胜了哈。那五章四节刚才讲哈，凡从神生的就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哈，所以。注意大家分别哈，这是我们得胜的地位。那同时大家注意哈，我们在地上的行为以及我们在地上这个得胜的经历也很重要。那圣经是用另外一个词讲到，就是那个冠冕，不是每个人都得冠冕啊。像使徒保罗，他盼望主的再来，他在地上忠心的服侍主，他就很有把握的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找新约圣经里面，你至少可以找到五种的冠冕：荣耀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喜乐的冠冕，这些都跟我们在地上的服事有关系。你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经文，讲到说，有些人只是仅仅得救，啊，根基都是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那个根基都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有些人是在上面用金银宝石在建造那个宝贵的工程，有些人呢，工程呢是用草木合接那些很廉价的哈，不值钱的一些东西在上面去做，那最后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呢，不是说我们有得胜的地位，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在地上来生活。我们在地上如何去工作，如何去经历神，如何在每天当中去支取神的恩典，这个跟我们永恒当中的奖赏是还是有关系的哈，这个用冠冕这个词来代替，所以我们还是要盼望在主里面得永恒的冠冕，得公义的冠冕啊，得这个不朽坏的冠冕，这样将来呢，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荣耀呢归给神啊。所以从地位上来讲，我们都是得胜者，但是呢，我们还要努力的去经历支取神的恩典，在地上呢，努力的去建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啊。这个将来在永恒当中还是有不同的，还是有区别的。得胜这一段讲完之后呢，从第六节开始哈、啊，他就讲到这个见证这个词哈、啊，常常出现哈、啊，信心与见证连在一起，神给我们预备的见证啊，那我们需要用信心去回应，用信心去领受，用信心去相信神给我们预备好的见证哈。啊，那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圣灵、水和血的见证啊，三重的见证，而且三重呢都是三个是归为一的见证啊。那这个跟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哈、啊，要做见证的话，必须是两三个人啊，一个人的见证是不合法的哈、啊，在律法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哈、啊，必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这样的见证才是合法的见证啊。所以呢，在这里哈，他不是用一件事情，他是用圣灵、水和血 同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来做见证的哈。好，两三个见证人的经文都列在这里哈。那关于什么是圣灵水和血的见证，那我看到至少有三种的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呢，是讲到说圣灵水和血是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来做见证啊。水，这个婴孩嘛，总是要借着妈妈的呀腹中的这个水啊，他在出生之前是受水的包围啊，所以他出生是跟妈妈这个水是连在一起的哈。那血借着脐带啊，妈妈的血供应这个孩子的生命的需要啊，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哈，他是经过玛利亚的这个怀孕生产这个过程，他是实实在在取了人的身体啊，他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他是讲这一点，他不是一种幻象哈，一种这个只是灵的存在，他真的是有身体的啊，因为有水有血，借着玛利亚出生的耶稣基督，同时他的出生呢又是圣灵感孕啊，所以他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哈，都是指向他的出生，借着圣灵，借着水，借着血的见证哈。那这个你再回去去仔细去读他的讲法呢，好像还是不是太能够完全的讲得通哈。你去读第六节哈，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他似乎又把这个水的见证和血的见证有所分别，好像不是只是指着耶稣基督借着玛利亚出生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不是单用水。那每个孩子出生，如果说水和血是妈妈那里来的话，那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用水和血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好像还有一点不是太吻合的地方哈。那第二种解释呢，也是听起来是好像也不大容易解释啊。他说水与血呢，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之后呢，兵丁有用这个枪去刺耶稣的肋旁，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特别讲说，哦，他看见那个血和水一起流出来，实际上血和水一起流出来是证明耶稣当时真的死了，你看他好像心脏已经破裂了哈，以至于不光是这个血流出来哈，水也流出来，所以这是为他的死来做见证的哈。所以有人说这个水与血的见证呢，是指耶稣的死，那当然圣灵是帮助我们明白他死所代表的意义啊。所以第一种解释指向这三个见证，指向他的出生，他真的有肉身啊。第二种解释是说他的死真的是肉身的死啊，因为当时的有一种异端，就是说耶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那个基督，作为基督的耶稣啊，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个在他身上那个基督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啊，所以神是不会死的，基督是不会死的，所以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啊。那如果是水与血是为基督的死来做见证的话，就否认了这种说法，耶稣真的是肉身死了，因为有血和水以及圣灵啊一起来为他的死亡来做见证啊。所以前面两种解释都有一点不是太完整啊，所以我觉得第三种解释啊应该是更完整的一个解释啊。水指着耶稣的受浸，耶稣公开来的世上来做见证的时候，来开始那三年半的施工的时候，是第一件事情是借着水的洗礼，在约翰的面前接受了洗礼，而且在那个时候圣父和圣灵都出现了，为他的身份来做见证，这是基督，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所以水是指着他的，借着约旦河的水来受浸，血是指着他的十字架的死。所以整个他的这个从受浸开始到他的这个死亡这一段，他在世上这段的年日啊，不仅是借着水啊，他与人认同啊，代替人的那个罪人的那个地位，而且有血做他的见证，就是他真的死在十字架，真的是肉身死啊，肉身死在身上，因为有血流出来啊，为人的罪付上了赎价。所以他说耶稣来啊，不光是借着水，也是借着水和血 这两方面都在为耶稣在做见证啊，把他这三年半当中所做的事情 一头一尾啊讲出来的时候，把他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放在一起了哈。圣灵，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的哈，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哈，圣灵来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为我做见证。圣灵的见证包括几个方面，借着先知讲话，借着施许约翰的讲话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都不是人讲出来的，这是圣灵在借着他们讲话。包括门徒使徒彼得，当耶稣问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这不是你自己讲出来，这是我在天上的父啊启示你，借着圣灵启示你，你才能讲出来。所以圣灵的见证是多方面的啊，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圣经。我们在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最喜欢讲的就是经上记着说啊，正是应验了经上所 记载的啊。所以圣灵借着人讲话，借着圣经讲话，而且呢当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心和圣灵一同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圣灵在里面还给我们一些主观的一些的很深刻的一些的感受，让我们里面真是有一种确信，有一种把握，所以这都是圣灵的见证啊。所以这种的解释，圣灵水与血的见证，就是指着耶稣的受尽，耶稣的死亡，耶稣的肉身来到世上与人认同，耶稣肉身的代赎，他真正的赎了人的罪，然后呢多方面的啊，借着圣灵施洗约翰啊，使徒的见证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啊圣灵水与血的见证，而且这三者是合为一的，因为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啊，让我们心里能够有确信有把握啊。那我们再对照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五章耶稣自己提出的四方面的见证啊，也可以跟这个圣灵水与血的见证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哈，主耶稣基督亲自为他自己提出来说，我不是我为我自己做见证哦，是至少有四方面的见证啊。我们请轩尼来帮我们读一下哈。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的是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然后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好呀，在这里哈，耶稣说第一个见证人就是他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啊，我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哈。你们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见证啊。约翰就是说嘛，我不是基督啊，我是这个为基督做预备的啊。我给他提鞋子都不配，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这是在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前他就这样讲啊。当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受了他洗之后，他就指着耶稣讲啊，看哪、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而且啊只是跟随他的门徒啊去转去跟随耶稣基督啊，因为那是在他之后来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 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呢他又讲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差来的。当施洗约翰他有一点疑惑的时候，问耶稣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其他的人呢？约翰那个时候有一点迷惑了。那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耶稣就吩咐约翰差来的人说，你去回去告诉约翰，你在我身上所看见这些事情，我做了这些的事情，使瘸腿行走，瞎眼看见，哑巴开口，使这个贫穷的人听见天国的福音。耶稣就是在讲他所做的事，这些的事跟旧约的这个预言对照在一起，就是神早早要预言的，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要做的事，耶稣都成就了，所以第二个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耶稣所成就的事。好，第三个，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至少两次，耶稣亲自这个在耶稣的身上，天上的父亲自讲话，为耶稣做见证。一次是在他洗礼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三个门徒在耶稣的面前，天上再一次 有话讲，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神亲自从天上讲话，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来做见证。第四个就是最后这里讲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你看这四个见证，跟我们前面对照，圣灵借着施洗约翰讲话，圣灵借着圣经讲话，那耶稣所做的事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亡，那是讲到水的见证，血的见证，还包括这个天父亲自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么多的见证同时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接着读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知道，而且圣灵，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体会，知道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确据和把握。后面他就要讲，我们怎么能够有永生的确据，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一方面，神给我们摆设了这么多客观的证据，这是外在的，不是谁编出来，不是谁想出来的，圣经的见证是客观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客观的，天父真的讲过话，约翰真的来过，这些都是外在客观实际发生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呢，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能够相信，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有永生确据的很重要，相信神给我们所列出的见证。那下面这些经文，因为后面他就讲到永生生命，永生这个道理，那这些经文大家可以去读，他讲到这个永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永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已经给我们的恩赐。什么样的人得永生？得永生的人，是在父的手中，在耶稣手中，是非常保险的，是有这个确据和把握的，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会得永生，整本约翰福音写到最后，约翰就讲出这段话，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的话，整个世界都装不下，写下的书太多了，耶稣做的事情太多了，没办法全都记下来，但是我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是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着我们的信呢而得永生。到了约翰一书，约翰再次讲，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耶稣基督神儿子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件事很重要。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到了约翰一书他再反复讲，他一定要让我们帮助确信把握，我们一定知道确信有这个永生的确据。谁有永生？如何才能有永生？我们可以对照主耶稣基督的讲解，那个少年的副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可能靠着我们所做的得永生，所以耶稣试着去引导他，先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 你不知道世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吗？难道你认出我是那位良善的神吗？啊，所以第一个启发。第二个启发说，哦，你有遵行律法吗？啊，你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永生。他说，哦，我都行了，我从小就遵行所有的律法了啊。耶稣发觉，哇，这个人好像有点看不清自己啊，这个。然后耶稣再来一个诱导，你把你所有的都变卖，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少年的副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三次实际上是让他意识到说，你问的问题问错了，你没有办法靠你所行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得永生的，你是做不到的。同样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啊，那个律法师文士来问耶稣说，这个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呢？还是问同样的问题，都是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耶稣又讲啊，这个律法的事情，讲到好撒玛利亚的比喻，都是让人看到说你根本就做不到上帝所要求的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说，你必须要靠一个外在的救主，外在的拯救啊，来代赎啊。这都是耶稣试着用这些的话语来引导人来思考哈，你必须要信靠神，你不能寻求说靠自己的行为 来得永生的。那保罗的讲解呢，就是说这个恩赐，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 It's a gift， 保罗这一针见血哈，这个 gift 不是你做什么事做什么好事换来的，是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恩典得到的啊。所以这也是约翰在这里讲的啊，相信基督给我们的这些的，神给我们这些事实的见证，基于圣灵水与血的见证，并且用信心来领受相信神的见证啊，你才能够得到永生，而且知道自己得永生啊。所以这一段是他最后落到这里哈，第十三节，我讲这句话写给你们凡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是讲的确据，是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得救呢？是不是所有得永生的人都知道自己已经得永生呢？啊，所以这里涉及到两个观念，一个叫 security， 一个叫 assurance。security 是人客观的人真正得了安全了，一个人掉到水里，被从水里救上来，他到了岸上，他不管他感觉如何。他可能天天回去还做噩梦，他不觉得他安全，但是呢他真的安全了，这叫 security， 这是客观的啊，你只要到了岸边你就安全了，你不会被淹死了。但是呢人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他不一定真的心里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啊。所以不是每一个得永生的人都有这个确据的，都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真的得救了，他还在惶惶恐恐，好像觉得没有把握。很多从这个战场上下来的战士，他们得一种病啊，就是这个战后的一种的后遗症。他只要离开战场，回到安全的地方，他就有 security 了，客观上他是安全的了。但是他主观的感受还不一样，他天天晚上做噩梦，可能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他把那个战场上那些东西就想起来哈，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哈，那这都是。啊，讲到这个 security 和 assurance 是不一样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大家记得哈，看约瑟和他的十个哥哥之间发生的事情。约翰的哥哥在约翰十几岁的时候把他卖了啊，卖到埃及，本来要杀他，结果后来这个流变出来拦阻哈，那后来他们也没杀他，就把他丢在坑里，但后来有这个商人来，他们就把它卖了，卖到埃及去。但后来呢，神借着约瑟拯救他们一家，包括这十个哥哥。那从约瑟的角度呢，约瑟已经从心里，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出于神，是神先差派他到这个埃及来预备这个道路啊，来拯救全家。他能够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心里是原谅他的哥哥，但是他的哥哥不知道。也就是说这哥哥他们是 secure 的，他们客观上是安全的，因为约瑟不会报复他们，不会以恶对恶去伤害他们。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呢一直没有这个 assurance， 他们心里一直惴惴不安，直到他们的老爸爸死了以后，他们还是啊，他们说这个爸爸在的时候可能约瑟不会害我们，但是爸爸现在死了，约瑟现在会不会来报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害他的那个仇呢？所以他们就跑到约瑟面前来说哈，这个爸爸死之前有讲过兄弟之间要和好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是已经处在被原谅的地位上，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没有这个 assurance。 那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这个约翰反复的要讲这件事情，要让我们信的人要有这个把握，有这个不光是有 security， 而且还要有 assurance，心里有这个确据和把握，说真的知道我是得救的啊。怎么知道？再回去看这些证据啊，看神的话呀，啊，借着这个圣灵多方面的工作，让我们心里真的有把握有确据。那这个问题就问了，说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心中有这个 assurance， 有这个把握和确据，与没有这个把握和确据会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一开始牧师要我们背的那一个嘛，他当这些话写给我们，让我们喜乐充足，让我们可以有喜乐啊。
这是经历上的不同哦，你可以，靠着主哈，有这个确据有把握，可以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度每一天的日子哈。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面对去，整天都是惴惴不安的哈，诚惶诚恐的哈，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哈，那这是从经历上是很大的不同的。还有什么大家讲讲看。
我的真正感觉就是我软弱重新回到主面前以后，我真正心里头有那个把握了，所以活着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觉得神，我知道我是属神的，不是属在地上的，所以就可以平静地度过每一个难关。我觉得这个很不同，就是当你突然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有点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你会有点紧张，但是你马上就回到主面前祷告。所以这是我常常要说的话，回到主面前，你跟主一祷告，不，你闭眼睛也好，不闭眼睛也好，你心里跟主一连上以后，主的平安就回来了，你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我的，在特别是在国内，我不是说过吗？我一天到晚是运动员嘛，有了确据以后，不是说你没有难处，有难处，但是神都会带你过来。
当我们有这个确据和把握的时候，会在难处当中给我们更大的力量啊，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艰难的环境啊。就像童姊妹他们所经历的哈，这个文科期间呢是很严酷的一种的逼迫啊，对于基督徒来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啊。不管这个世人怎么对待我，怎么看待我，我在主里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给他极大的力量。不管遇到什么，可以回到这个天父的面前，去祷告，去交托，去度过难关。所以第一个华美讲的是会让我们喜乐，那童姊妹讲的重点就是说帮助我们度过难关，非常好。还有什么？
我是寻盈啊，对于这个永生的确据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因为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为的就是带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那一刻开始接受主，有了永生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在地上我们就已经是从永远到永远。这个不是指说以后死了以后升天堂，而是认识主与复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跟永生连接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永生的确据很重要，它让我在今生就可以向着刚才姐妹所提到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的，我们眼睛定睛的是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的力量来自哪里，那可以帮助我在今生我就已经活在永生里，那在永生里我更有盼望，那我会毫无恐惧。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永生真的很重要，
帮助我们在今生度日的时候更加的能够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上，专心做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例子解释这个永生的确据哈，就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个确据的时候我都会举这个例子哈。那这是还是我在慕道的时候听到的哈，就是讲到说以前呢有一个公司呢，剑桥公司，在一个很深的大峡谷的上面呢建一座桥。那他们一开始建这个桥因为很危险嘛哈，要在高处建桥哈，所以这个不小心如果这个工人从上面掉下来那就没命了哈。所以他们建桥的时候呢就发觉这个进展进度很慢，工程进展很慢，而且呢偶尔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掉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把这个工程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在建桥之前先在这个峡谷上面修了一个安全网，在底下修了一个大网子兜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万一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你不会丢掉性命，你有安全的啊，你不小心掉下来有个网子兜着你啊。所以他们就花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安全网先在底下建起来之后呢再重新恢复建桥的工程。那这一次哈，有了安全网在底下以后呢，发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建桥的工程进展就快了很多，大家工作的效率很高，因为心中不再惧怕了啊，不再怕掉下去就会没命啊，所以他做起事来就更加的专心，让他的工程效率很高。第二个发觉的现象就是说，反倒掉下去的人少了，因为这种安全感呢，让他好像做事更不容易犯错误。更加的专心去做，所以约翰特别让我们有这个安全网的感觉哈，就是你要树立起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神给我们多方面的见证，你一定要明确这件事情，确定你是安全的，你是有永生的，你是不会失落的这一点哈。你一旦确立这一点之后呢，让我们在地上做那些永恒意义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更加的专心，我们更加专心的传福音。更加放胆的去传福音，而且更加的不惧怕这些事情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跟随神的脚步哈，可以走得稳，可以走得直，可以走得坚定啊。那我们还有最后一节的经文要背，是在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了哈，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很宝贵的哈，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啊，把它背下来。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再来一遍哈，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在这样一个晚上你把我们聚集啊，把这个约翰所写下的话一点一点的哈，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啊，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姊妹的见证啊，借着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亲自的教导啊，让我们真的是啊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啊，知道从神生的就带着你生命的记号，就是爱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真是我们就真是在地如在天，可以尝到神同在的那个美好的滋味，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靠着我们的信心，有这个得胜的地位啊！不管在世上我们经历如何啊，在主里面我们有做王的权柄，我们做有这个在生命册上被名字记在上面的这个赏赐，我们有这个啊，这是神又给我们诸多的恩典奖赏存留啊，这都是我不是我们争来的。啊，不是我们好行为换来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并的，借着他的生命一并的赐在我们的里面的啊，这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带着一个赞美的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 你已经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啊，也让我们在经历当中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得胜啊，经历你福音广传的时候那个人心回转看到的时候那个喜乐啊，我们感谢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确据啊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啊，我们不光是有永生，而且知道我们确实的把握知道啊，靠着主的恩典啊，这一切是他亲自来保证的，是他亲自应许的啊，让我们在这里面啊继续的扎根，信心坚固，在走余下的哈、啊、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真是能够放胆为主去做美好的见证啊，来专心的去做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啊，让神的名借着我们得荣耀，也让我们这个短短的人生哈、啊、不白白的浪费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是在跟这个永恒是有关系的，是紧紧相连的啊，让这个从耶稣基督里面开始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持续到永远啊，彰显主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